上次已经依这个佛化众生的世界来做观，就是观世界，观这个微尘，因缘呢这个所现，就是相待的这个见义名义，无时有可得。那么这个相应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救佛为众生之说了，来做光，就是佛为众生这个揭示真理所说之言教，如何来观。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意否？不也，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那么这个前面呢说度众生无众生可得，无众生可度。那么这里说呢，这个佛为众生说法，引导众生，度化众生，那这个就是从啊度化之机啊所说内容上来讲的。佛说法了四十余年呢，这个依这个浅深次第根基不一样，有种种之说。那么这里呢先就这个事为举，来问应该怎么样来这个来看待，怎么来观。就是如果有人说了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是要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呢，那么在破的这个当中呢一定是有所指示的。如果不说指示怎么来破呢？说诸法无我，那要明诸法，然后也要了解所破，就是无我的意思，不然的话呢就是无地方死的了，空空洞洞的了。就像不是很多的闻思佛法，了解佛法内容的时候讲无相讲空呢，都是非常空洞的一个嘞认知。对于实际的心行环境，他没有办法能够去做观察，观察不了。那这样的话呢怎么能够起受用呢？自然就起不到受用了，没有多少帮助啊。所以一定是对应于相应的这个来所显示现象，然后予以揭示、观察、剖析，这才会能够从这个当中呢调理出来，达到观破的这个呢作用，否则的话起不到这个观破的作用。那从这个观破的内容本身来讲呢，假立名义，只是就这个相应的现象、相应的事情呢说这样的这个概念呢，说这个内容，经过观破的时候本身呢不可立、不可存在、无有真实，可是在起说的时候是不是要这个假借名言呢？不得已而为之，一定要假借名言， 不可能不假借名言，而从这个反应呢接纳的角度上来讲呢，一涉及到所假借的内容，所假借的概念，这个心就已经如是反应了。就像我们普通的人呢，一般的时候人说他怎么样的事情啊，他觉得听得入耳的呢，他就生欢喜了。如果他听了他不觉得对的，他不以为然的，他马上心里面就起烦恼了，或者是生起了这个轻慢的心呢，或者生起了嗔恼心呢，那并不是这个说的这个内容呢一定就符合这个事情，或者乃至于指向于他所想，可是他就这样想了，那么谁这样想，实质上从这个心理反应上，他的认知上来讲呢，就建立了确定的概念，确然如此，谁这个所想呢而有取定，没有能够真实观察，没有能够如实观察，那么这里在举的时候啊，这个举相应有人呢如是说，佛说我见人间众生见寿者见，那么实质上依佛的智慧心行呢，已经这个呢超了思维境界，已经呢离了这个言语文字的境界，与实相相应呢，般若慧妙观呢，法法自在呀，法法无碍呀，不会是随这个起的言说了还有取着的，但是与闻这边呢，就是闻者的人不解意趣，没有如实通达呢，他就会有这样想法啊，佛说此法，佛说彼法等等等等，那么就是依这个经典当中呢佛子所说来谈的话呢，这个此意彼意相待，这个建立它确实就是要的，但这个只是一个因止见悦的工具，并不在于这个事项这个浅陋的一个分析而已，而是要通过这个分析引发观察，由观察了心行能够关照啊，打破所起的错误，不落在这个言权呢，就是说不落在这个理论上概念里面做转，那么这里所举呢，那就举在我们一般呢落于言表停留在概念里面的这个呢情形，就是以为佛呢说我见呢就有我见，说人见呢有人见，说众生见有众生见，说寿者见有寿者见，于意云何，就是从这个实质意义上，从个意识上来讲呢，世人解我所说亦否，就是这人呢他能够如实解我之意吗，那个也是能够与佛说的这个法义，佛说的真理相应吗，以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直接的文句来讲呢，可以是这样说，不也是真，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这个世尊呢佛陀呢，那么作此说的人呢，他只这个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佛子所说直接所显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 依佛说法义啊，如果只是停留在文具，停留在表面，不做这个思维观察，依佛的启发了，去向这个真实，去向究竟，那是不解佛意的，所以这里呢，这个须菩提呢，就是依这个嘞真实观呢，依般若观呢，据实而答，回复这个嘞世尊所问。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既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是这个嘞，解释诠释，为什么这个人呢？听到经语啊，就是佛这样说，佛那样说了。佛说我见人间众生见呢，那这个是没有真正理解佛经，没有能够通达佛意的。道理何在呢？何以故？就为什么这样说呢？何以如此呢？那么这里就解说理由。那么这个解说理由啊，也是这个《金刚般若》里面说的最多的句式，就是说，即非是名这样的一个句式，说我见人见众生见，那么是这个嘞，所观的内容。那么这个所观的内容是就前面呢提出来的吗？就是这个依所闻之意啊。闻道佛说我人众生受者是见呢，那么这个闻者呢，他就亦如这个文具呢所指啊，从这个嘞概念上来建立，说我人众生受者是见，佛是这样说的，那么从他的这个起想，他这个情愿来讲呢，他觉得了这个佛这样说的时候呢，佛也是这样想的。那么对应这样想呢，就是佛也是有这样取，有这样相应的相呢。所以这里这个在陈述阐述这个道理的时候，是不离般若僧观，不离智慧僧观，并不是说我们一般意义上里面来讲，这个概念相对概念也不可建立，这个相对概念也不要说，这个相对概念还是要的，相对概念没有的话是没有办法来理解，这个是文具上语言上的上巧，要借用相应的概念，就像有的地方讲的一样的以气出气，这个是好像《解释密经》里面还是这个《楞伽经》里面有做这个比方了，就好像说这个锄头啊，或者是这个刀啊，过去它这个把呢，它是一个木头的，那个木头的它断掉了，断掉了，怎么办呢？那就想办法先拿另外一根长一点的木棍子，用锤子啊打了。把这个断了的柄呢打出来，打出来之后呢，这个柄出来了，这个中间空了，才可以换一个新的合适的这个柄放上去，那么这个工具啊锄头啊或者这个刀啊才能够拿来用，才能够砍，所以这个就称为以气出气，你直接的话断了一截了，很短了，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弄出来。那我们众生呢，本来就是在这些执着分别意识当中，这个日常所说日常所想都是与境界有取着，随概念做分别，有取有舍，落入这个细论点，并不是如佛所证如圣的所证呢，能够如实知啊，没有办法能够如实知啊， 所以就是不能够脱离此范围，佛证这真实不落细论，不随这个的语言文字相转，是智慧境界所呈现。那么说出来众生边呢，众生闻了之后，他仍然是在这个有相待世界里面，随文字起观照，随语言境界，那么佛依善巧的这个层面，皆是种种概念，然后呢因势利道，众生如其所闻呢，而做这个呢相应的观察，依这样的观察反过来远离本来错误的这种曲折，从这个曲折当中超越出来，这个就是相应的方便，以气出气，而不能停留在这个概念上，在前面破微尘的概念，破这个一合相的概念一样的，那佛说这个微尘呢，是为一分众生的方便接引，你觉得这个世界啦，觉得这些宇宙啊，它是真实的不变的，但是呢，它是由种种微尘呢，这个组成的啊，我们看这个东西，觉得很实在，但是你把它拆散了，打开了，那这个东西呢，实不实在呀？那这个实在感呢，在这个打散之后，它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也是起到一个呢方便，一个方式，但不能是以这个方式里面借用的概念呢，又做了另外一个呢曲折，那把这个粗分的总合性的实际觉得实有的破除了，但是对这一个不可分的这个极微的呢，他又抓起来了，那么本来是举这个事情做比方呢，让你来明了明白这个道理，并不是要你把这个比方的事情又重新抓起来，这个才是真实的一个目的，那么实质上不仅仅是佛说法，这个甚深微妙，难思难议的这个呢真理，那就是我们世间呢在讲某些事情的时候，比方来说，举相应的某个我们认识的例子来说，那么也是有些人呢，他就根据这个例子啊，就把这个道理呢懂得了，通达了。但是有些人呢，他这个思想呢就是比较僵化的，那你举了这个例子呢，他又跟你讨论这个例子，对这个例子呢就做纠结，而不是通过这个例子来举一隅反三隅，明白这个要讲的人所说的意思，他就转向于另外一个方向了，所以不应当是这样做一个停留，就包括常州里面讲不立文字，叫你言下顿悟，就是不要落在文具概念的这个表层里面，表层，而要依这个所说了，实质性的这个观察，去真正去通达真理，能够证悟，能够觉悟，明心见性，没有说就否定文字的功用，语言的作用，那无所显示，那众生怎么得入呢？那一开悟了全部都知道，那就已经开悟了，就不用揭示了，不用这个呢引导了启发了，那么一落入引导启发，那肯定是借用了相应的概念，借用了相对的一个意思，只是不能够把这个所借用的又转过去包起来，来舍这个来方便之用，那真正从这个来相应的引导上来讲，那一定要认识，要了解，这是一个方便，这是相应的工具，真正的目的还是要通达佛所说的真理，然后呢， 关照超越相对的认知，破除戏论，破除颠倒，那这个时候才转迷为悟，才觉悟的。所以影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为了破除我见人见众生见。所以那先要概念上建立了，这个陈述出来呀，什么是我见，什么是人见，什么是众生见，什么是受者见。就像我们讲做贼一样，你满屋子四处找，那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贼，这个贼是个什么象征的，什么样子的，他拿了什么工具没有，衣服有什么这个标志，一无所知啊，你怎么找得到，怎么抓得到，抓不到啊。那如果是知道这个人他是什么特征的，拿了什么东西的，那或者他的五官上有什么标记，不同的一个地方，那你就可以认得出，了解得到，才能够把它这个捉出来。那我们讲修行断烦恼，什么叫烦恼呢？烦恼在哪里呢？那你要认识烦恼，认识什么叫做烦恼啊？烦恼的根是什么呢？你都不知道就慢慢的抓，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抓来抓去都不是，在增长烦恼上努力，没有办法断除烦恼，反而越学的久啊，烦恼还学的越多了，那实质上当然也不是了，你没有真正对治断烦恼的情况下，不管你是学了以后烦恼多起来，还是说没有学之前烦恼多起来，从本质上来讲呢是差不多的。那只有通达真理，根本上破我灭戏论，这个才正对治烦恼啊，这个时候才能够烦恼日消日损，乃至于到佛了圆满究竟。那么从相对义里面，只是说一个人的烦恼啊比较重一点呢，就是说他时时间都想烦恼的事情，时时间都是生烦恼就比较多。那有的人呢，他因为有正确的观念，有烦恼他被消化，他被能够征服，比这个没有了解的人，没有学的人呢，烦恼少一点，这个是一种进步，是一大进步。那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起这个呢关照啊，能够这个破除这个我执啊，破除戏论颠倒，这个才是根本性解决问题。不到这个层面还不根本性解决问题，这一经典来讲呢，就没有证到果之前呢，都是不保障的。我们说这个人修行，那个人又不修行，要如何如何等等。所以见真理，显见真实呢，从佛法的修学，从佛法的归宗学习上来讲呢，那是最根本的。所以这个诸见当中，种种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都是对有情而观的，对有情而言的。根本上来讲，就是有情实有见，也就是人我见的，我见的。那么佛虽说我见，虽说种种这个呢概念，但是佛已经超越了我见，如实的洞察到有情的本身，唯是身心生灭变化的幻化显现，无有实我，观人无人啦，观我无我啦，观受者无受者啦，观众生无众生啦，众生因缘吗？我因缘现吗？这个人因缘吗？受者因缘展现吗？哪有真实可得呢？既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下至于，就是乃至于佛在为众生解说的时候，说我人、众生、受者，这个呢，不着我人、众生、受者，是不离智慧说、不离智慧观的。那像我们众生呢， 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是在二元对立的这个心理状态里面，就好像他不承认一个事情，他否定一个事情一样的。比如说他讲无神，这是我们世间呢断灭见的一种概念啊，无神论。那么实质上他的这个心理啊是对立的，既然没有神的话，没有相对的这个精神层面的话，那这个就不需要讨论，就像龟毛偷脚一样的，说都不用说，因为他实质上没有啊。那之所以你要否定，在这个相对的你的心理意识里面来讲呢，你就觉得有这个层面存在嘛，所以你就概念上你要破除，你要否定。当你真正如实的展现的时候，如实通达它的本身来讲的话呢，那就不需要讨论了。它的意思在否定当中是变相的一种肯定，是另外一种肯定。就像有的人说我没有烦恼啊，那他是不是没有烦恼啊？当他说没有烦恼的时候，他只是暂时这个境界平顺，表现为没有烦恼。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烦恼，很大的烦恼的时候，那么一方面他是肯定自己有烦恼的，但是另外一个反向呢，当他说没有烦恼的时候，实际上另外一个层面呢，他是有烦恼的概念，有烦恼的想法。可是汇集记忆啊，这个不要说自己有烦恼啊，就说我们有烦恼啊，那他的这个心理意识呢是相对性的这个矛盾，互相的这个冲突纠缠，那么才在于说某些事情他要说，某些事情他不要说。那如果是他真正通达的时候，就不会有避讳，不会有隐晦。因为什么？一件事情他实际的情形本身是如何如何，他不可能是有所改变的，有所这个呢修饰的，不需要修饰，也不需要改变，因为他事实就是如此嘛。所以佛法里面讲是如实知，如实见，如实正观。心里面呢不是被这种修饰的概念呢所扰动，这一念一句话就点着火了，这个嗔怒起来了，这一句话呢又熄了火了，他这个心又清凉起来了，这一说一解释之后，马上这个由怒为喜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他被这个种种概念所卷了，不是在这个事情的这个真实关照上。所以说我见说人见，一般若正观来讲呢，哪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可得呢？相待众生的这个启发上，相待这个事情上，众生的这个戏论颠倒上，所以才有所谓的我相纠结，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纠结。那为了引导方便解说，禅巧的言辞引导，那在观的时候，观破的时候，通常都是先假定，先承认你的这种执着，你的这种错误的想法呢是正确的。那么在比较对应于这个相对的事情实际的情形，来思考来观察，他会不会有你这样的想法，当中这个呢情形有没有呢？那没有，没有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破除了这个戏论了，觉得自己所取所着呢是取也取不到啊，着也着不了啊，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嘛。你为什么要取着呢？就像这个梦中的境界，你为什么要害怕？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害怕的必要。还在梦中转的时候，落在这个相对的概念里的时候，叫你不害怕你也没有办法。就像我们讲万一呢，万一又会怎么样呢？通常的情况都不会如此，万一又如何如何。所以他 不是真实的对应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不扰动，能够安定，能够自在，所以种种事情呢都会成为他的拉扯，成为他心中的纠结。那么如实正观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事情是纠结的了，所以佛说种种法起相应的文具，是我们众生边会有文具相的取着。从佛的智慧心智慧境界里面来讲呢，没有文具取着，说法无法可说，正说法的时候呢自然说法，那么这个呢离说法之下，没有说法之取，一时相这个洞察这个观无所得嘛，所以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我见人见众生见是方便言教方便明说，不是佛心有所取住着我人众生寿者之间，没有这样子的，如果你认为佛这样说，佛跟我们所想所见一样的停留在取着当中呢，那这个是自己心中的妄想，是众生心里面的妄分别。佛的智慧境界是自在的，是跨越的超越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呢以理来这个呢破除，不应当这样来想，这样来起念。下面呢就是进一步啊这个创发分词，这个呢金刚般若，那么这个创发分词当中呢先说这个呢离相，先说离相，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就是这个第一重呢，名离相呢，就是要这样的信知见信解，要怎么样的知见信解这个金刚经呢？那么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那么这里发心呢，讲了，在须菩提重新请问之后，那么接下来所说呢，是只是般若道之后的方便道，那有证入真实了，譬如无相了，在观镜像，在观种种的事情，是依无相观。依离相观，所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就是发这个呢胜依菩提心，依无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相发心，那么这里呢是依这个真实观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于一切法，这一切法呢，就是包含了有为法、无为法。这个色法心法种种一切了，那就是这个所观之境，所观之境随所观察，都包含在内的，那就称为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那么这个知呢就是了知的意思，通达的意思，见呢就是这个如是洞察的意思，明了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于种种法应该怎么样通达，应该怎么样明了，就成为如实，要这样明了，要这样通达，这叫如实知如实见，就是怎么样来观察， 来这个呢洞察的意思。如是信解，那么接下来第三项呢就是信解，那么这个综合起来就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那就是这个知见信解。有知有见，然后得信解，所以信解在这个类，第三，那么信解呢就是跟这个信心有关系啊，就是能够这个对于所闻之意、所了解的道理，心里面呢能够安顺，这个安忍接纳。解的话呢就是能够起决定的认识，那这个事情呢你虽然说了，但是我还不了这个意，我还不能够懂得，那我就不称为解了。那如果是你这样讲了之后说了之后呢，我知道了，我了解了，那么这个才是得解，能够深解其意。信解的话就是能够有这个了解，然后有信心，这个就是信解。像我们有的人的信心他只是说根源于某一个现象、某一个事机，似懂非懂的他就接纳了，他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了，他并不等于就是他有了解、他有认识。那么有的事情你费信心呢，你有这个接受呢，那是因为你有了解、有认识，确定如此，所以你能够由此而接纳而坚持，那么这个就是由解而生的信，不是一般的只是好像大家怎么说你就怎么样接受一样的，那这个是随大流了，或者是说这个地方的习惯、风俗习惯大家都认为什么什么事情好，那你也就接纳了，那是随这个习俗而起信的。那么这里信解呢是要能够明了，要能够通达，由此而生信，由此而起信，这地势不虚，确实如此，所以你就生信。所以这里知见信解像连贯的、像联系的。那么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呢，那是要知见在前，然后呢生起信解。这佛法里面讲的信呢是要智信，就是智慧的信仰，有智慧的信心。那么接下来讲的时候就是说了这个不生法相，对一切法知见信解，怎么样知见信解了，就是发了这个无上菩提心呢，对一切法呢要这样来知见信解，就是不生法相，那实质上就是观法了、无法了，于一切法无生法相，要这样知、这样解、这样见，那不生法相就是法因缘生呢，法因缘灭，是这个相对的显现。那么具体来讲呢，色声香味触啊，六尘境界了，眼鼻舌身意啊，六根境界了，那么这个眼色是鼻舌舌是身是意识，这个六识境界了，那么以这个世间生死呢，苦地极地啊，出世间涅槃这个还灭呢，那么这个灭地道地啊，那么这个都是诸法了，这是随念一相来做观。这个周遍一切相，那就是说一切法、一切所观的那种，这个地方呢等于是把它总摄起来，就是对所有做观呢应该如何观，就是要不生法相， 就原生无生呢，观法无法了，因缘所成的如幻如化了，依照这样来，这样才是这样这个真正受持般若经的，真正这个以般若经来实践来这个修行的，这个当中呢是知的话就是了知啊，就是你对于这个般若观呢，对于般若意啊，能够近似的熟悉通达，然后升起这样的观法，就是观察这个诸法呢无法之相，观察诸相无相可得，先是了解了认识了，认识懂得了以后，这么观察静静就能够成熟。所以在这些事项上，在种种的这个所观察的内容上，不再落入原来的细论见解，随相取着，随取着而生分别，由这种种分别就产生各种各样的观念呢、边界细论呢，那就出来了。所以你就脱离不了这些细论的这个障碍，不能够如实的观见。那么由这样的了解认识之后，那么静静的成熟转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所关键的就是如实的关键，就是如实见，就是如是见，就是这样见，就学这些道理的最后进一步的所指的方向，所要去向的方向，那就是学了这个道理呢运用来做观的，来指导于你的这个身心呢转化，修行上的这个渐次成熟，那么这样你依照所了解的所学的去这个思维观察呢，那也就是真实的一个类这个心受分析，来这个实践，这样才能够静静的成熟信心，升起深解。那么说了这个之后，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就是这个所言法相者，那么就是谁说谁遣，这个是金刚般若当中的出现多次的地方，都是这样的。那方便为说，不得已而说，但有言说了都无实义，都是相对概念的建立，都是以气出气的一个方便善巧。那么如果你能够依这个善巧来做观察，那就是因止见月了，这个离细论呢见真实，不得已要说了，不说呢众生无有通达真实，没有办法通达真实，这是佛法说因缘嘛，说缘起嘛，不相当于因缘，不相当于真理的了解认识，怎么能够启发导向于真实的觉悟呢？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般若的道理再深了再难了，你也必须能够有耐心坚持，反复思维关照，这样才能够突破，不然的话呢了无所知了，不知道怎么修啊。所以这里说不生法相，那么这个法相又是一个概念呢，同样还是一个概念呢，那么就这个所举的名义，就是所说的法相的这个内容呢，这个含义啊，也进一步依般若观，依无相观予以破除， 予以这个呢，观察，那就是这样如实的观察，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那么法相，我们从定义上来讲呢，就是法的相貌的意思。如果从概念上来讲，简单讲呢，就是法的相貌的意思。比如说这个桌子有桌子的相，这个椅子有椅子的相，地水火风呢各有其相。比如说这个地的相呢是坚固相，这个火的相呢是炎热热烧相，那么这个风的相呢是动相轻动相，水的相呢是什么？它有湿的相，就是坚湿暖动嘛，这个是地水火风的这个四相。那么就物质的层面，在佛法里面来讲呢，就以这个四个这个相应的来分类，来常说这个种种物相，这个种种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层面，那么最基本的就是地水火风呢这个四种相。那么是不是真正独立开来，单独的有所谓的暖，所谓的坚固，所谓的湿，所谓的动？没有，因为都是种种物象的生灭相待的这个当中，相比较，特别的称这一项，特别的称那一项。那么实际上一个离开了其他诸相，有这一项吗？没有办法单独的有这一项。另外一个，这正显示的这个地水火风诸相，它本身是有变化的，前灭后生的，这个刹那刹那变化不停，所以哪一项是可住可得呢？可以停留呢？所以正观此，地水火风诸相呢，它本身只是因缘幻有，这个如幻显示，没有丝毫实体。那么这个就是观地相无相可得，观水火风相无水火风相可得。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法相呢，那么观一切法，那就是对应一切法的这个相来观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呢？我们说无相，无相也是一种相，我们心里面也会起这样一个想。这个是在思维境界里面相对观察里面，没有超越的时候都是会有的，而且的话呢都是会在这个上面产生取着，在这个相上打转的。所以要关注法相呢，依这个相对观呢，这个因缘所现呢，进一步通达之后，才能够从这个相对的取着相里面超越出来，不离此观察的内容，而直接这个来超越，而这个观察的内容，从真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从实相的这个本身上来讲，已经这个呢直接的呈现了，宛然而现，直接就是，就不理这个，在细论众生的心里面，被自我的取向分别了，涂抹了一层而已，那么从法，从真理的本身来讲呢，从无始以来就是如此，这法而如是嘛，那么只是你没有通达呢，就需要这个相对的这个认识了解，然后再观破。那么对于这个法相有这样的一个说，有这样说之后呢，我们众生有这样的一个想，什么叫做法相？就像讲无相一样的，讲空一样的，不如是理解空意的时候，我们取什么都没有，做得空了。无相呢，就以为是 一个相都不去观察，这个就是无相了。摒弃了冰房显现的种种相状，种种世界，落入一个灭取的这个呢想法里面，称之为无相。这个也是跟经典当中啊，这里般若所示的这个无相呢，完完全全是不相等的，不符合的。那么说的这个法相的时候，又取着于法相为实有，也是建立一相。就是何为法相呢？就是种种诸法了，有其相应的相貌。其实说其相貌的时候，就像这个梦中之境一样的，只是在梦中的观的时候相对可以说，就醒的角度上来讲呢，从本以来就不死，要针对于我们众生的这个了解，这个认知的范围，所以就有长巧的言说法相的建立。那超越了真实所学呢，就不要借此翻篇了。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法相不可得，非法相也不可得。就是一说法相，非之非法相。就是离这个呢虚妄相，妄想相。那么这里就是进一步解释，再遣除破除对于法相的错误观，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就是只是名言建立，相待建立，就无法相可得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上学习的人，没有对这个相应相取着的人，他会有这样的想吗？没有这样的想。就是一个呢是有这个概念的了解认识，一个呢就是对这个相呢，他还没有脱离细论废随相而转随相取着分别的人。那如果不理解的人呢，他知道法相是什么了，他不知道法相是什么。比如说他不懂中文的人，你说法相他一点都听不了，听不明了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人。那另外一种人呢，那就是圣者，他已经如实通达真理了，当说法相的时候呢，能够如实的对应于法相这个名义，这个相待性，这个如实了之，只是为众生接引，为众生指示的时候建立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来讲呢，就是因缘所生，因缘的一个展示，因缘的这个显示，说法相这无法相可得，就像说布施无布施可得一样的。为什么？你挣钱成就这个布施的事情的时候，是这些因缘条件现有布施的波罗蜜行，不管说还是不说，就这刹那生灭变化，过去了，它成为未来这个集聚资粮的一个影响，那么作为这之前来讲呢，它是因为有相应的这一个因缘，随菩萨的这个悲心悲愿，然后对于有苦众生来说饶益做利益，那众生如果无苦，都已经解脱了，圆满了，那菩萨要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行嘛，就不用这样相应的一个行，所以它是相待这个因缘的一个展现，无可著作，本身就是一个显示，一个枉然显现，这个上面你找不到丝毫可以不变的，可以为实体的。佛说种种诸相，说种种诸法，就是一个方便呢引导 令众生得入真实，就像这个过河的竹筏一样的。如果没有要过河，有这样一个需求，这个竹筏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实质可以标明为竹筏的，可以称之为竹筏的，那只有相对要过河，那么这个竹筏它有一个存在的这个相对作用，所以我们呢称之为竹筏。所以观法无法了，所以佛说法无法了，无法可说了。你要说佛有所说法，就是随自己的这个实有心著作颠倒妄想，那么反过来说佛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了，那佛想法岂不就同众生的想法一样了？也是有戏论呢，有颠倒啊，有著作了，那佛就不是圣者，那你就破除了相待的这个事项，这一真实观呢是不破除相待事项，只是如实观察相待事项，超越相待事项里面的自我颠倒错乱认识，而是如实的观待这个相待事项，依真实所行，于种种所说，于种种所观，没有爱，就是没有挂呀，那么所以这样智慧的观察呢，才对种种呈现的一切境界是自在的，所以佛说法，佛度众生是无住无着，不住着众生，不住着说法，以智慧以智慧心说，不离这个类法性而说，不离真实而说，那不像世间的说了，就被自己的取着境界给隔离开来了，然后就产生各种缠绕错乱的道理，形成身心的困扰，然后如果讲给其他人听呢，其他人也成为困扰，不仅仅他自己困扰，那么这个地方呢又进一步对所说法相这一座破那个进一步也破除，就是无一相可立，无一相可得，这一波的观的话，那么这个受持读诵呢，就是前面是信解其意，下面呢是指的要如是的受持读诵。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不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此读诵，为人演说，其福甚彼。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么这个离相的分持，第二相呢，就是要这样来受持读诵，跟我们讲持金刚经啊，读诵金刚经啊，怎么读诵金刚经，这里就讲了这个受持读诵怎么样受持读诵。那么先也是引说世间功德做一个的衡量较量，说这个读经的功德殊胜，如果有人呢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阿僧祇就是一个无数多的意思了，佛教里面讲菩萨发心嘛，修行就有久远了，这样才能够成就圆满觉悟，因为你不但自己要究竟圆满成就，还要利益众生，有接众生缘呢，你说法才有众生呢，才能够成就这个广大因缘了，所以不是少少时间就能够完成，要很长时间，多长呢？三阿僧祇劫， 意思就是三无受劫。有的经典里面论点里面有讲的这个数字的比较啊，就是相对于我们现在讲的十的五十二次方，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数字了。我们讲千啊、亿啊、万亿啊、亿亿啊，就很多很多个亿啊，这个念那个数字都不知道怎么念了，十的五十二次方那么多了，很多很多。那么这一个阿僧祇就是不可说了，就很多的意思了。那无量阿僧祇就是不可多的无量，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个数字呢累积的更大更大了。那么这个拿七宝去布施，这么多的世界七宝布施，那这个就不可计数。就形容无比的多。那如果是有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发了这个菩提心呢，这个具善根德相的人，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这个清净的意愿，闻说正法，信受奉行，发菩提心，就是发了菩提心的人，持于此经呢，就说持这个金刚般若呢，持这个经典呢，乃至四句偈等，就是乃至这个经的四句偈颂，来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是解说般若的道理，引导众生，这个消除戏论，如实洞察这个诸法，通达般若，那么就为人演说了，其福甚彼，那么这个福啊，胜过无量亿阿僧祇七宝布施的这个人，功德，胜过这些功德，这福德呢，远远超胜，那么这个就解说了，介绍。怎么样一个为人演说，就是为人演说吗？前面有讲，但是没有讲如何为人演说。这个地方呢，就重点强调了一下如何为人演说。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是这样的为人演说。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么实际上这里，这个创受持了，创发奋持了，都很有这个嘞，这个综合性概要性。前面那个呢，就是观一切法呢，怎么样去观呢？就是要不生法相，观法相无法相。那么这里的这个演说呢，就是不取相，如如不动这样的演说法。演说法不仅仅是照本宣科把这个经义经典解说一下，这个引一些事例比拟让大家能够明了，不仅仅是如此。说法者本身呢，也要依般若来观察，身心禀受，自己也要通达。那么正说法的时候呢，也是要回归于这个呢真实如实观，气证真实了，行于这个真实之道，行于中道。那么这个不取一下呢，是于这个呢诸相观呢，依前面所说的话，能够观一切法，不生法相，那就不取一相吗？那怎么不取啊？就是能够对于这个所观诸相，去依般若观，升起如实的正解，然后随这个正解呢，速速劝习了，速速思维呀。地审地观呢，那就成熟了。 所以随所关键呢都不离实相，都与实相相应，不落入细论边，观相无相，那这个怎么会取相呢？所以正观诸相的时候，能够了知，能够通达诸相的相内显示，能够通达诸相的不可得，那这个心就无住无着了。不取于相，那有的人呢，他只是从这个文句的表层意思，认为不取于相呢，他就是做任何事情呢，心里面呢，主观性的去引导自己，我对这个事情不做停留，对那个事情不做停留，这个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相似性的概念，相似性的想法，那么当然呢，这种想法呢，会让你对于所了解的、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能够少一些这个挂住，就是不牵的、不抓的那么紧，能够放松的一点点，所以你的心啊也就开朗一点了，这个情绪啊也就不会那么容易随着这些事情转了，放得宽了一点，这个心里面的路啊开通一点，不然这个心路呢那不开通的，比较容易打结的，越是对种种的事情抓得越紧呢，他这个心结就越容易重，你越在意的这个事情就越把你捆得死，你不在意的事情呢他是捆不住你的了，但这个并不是佛法里面讲的自在了，没有挂碍了，他这个是无相了，不取相了，不是的，这佛法里面呢不取相呢，不是说这个相似概念里面我对这个事情呢不去计较，对那个事情我不去管它，做了就做了，没做就算了，那这个是一种呢这个这主观引导性的一个这个心理层面，心理这个方法，那么依般若正观来讲呢，就是观相无相，不是有心除妄想，只为无事可思量，不是我有心要除掉这个烦恼，为什么？因为从事实上本身你烦恼的东西它都不存在，你为什么要烦恼啊？你烦恼得起来呀，如果这个事情值得烦恼，那就不妨多烦恼一下，这问题它本身就不值得烦恼，它本来就是一个龟毛兔脚，从来都是一种自我心里面的欺狂，就是自欺呀，自己欺负自己啊，自己欺骗自己啊，那在这个里面走不破，走不出来呀，然后自己欺骗了还要欺别人，就是互相这个缠绕，烦恼就是这样解决来的。那依真实正观来讲呢，这个三色这个牺牲等等一切从来都不停留的，它只是随着因缘的展现往然而现，如幻如化，没有丝毫真实可得，你想住也好，你想不住也好，你想住着也住着不了，你想不住呢本来就是如幻化的，你不住也是多余的，不需要你住，那么真正是这样明了通达之后，那么直接进诸相的无相，于诸相的无碍，心里面怎么会取着呢？那自然就不取着了，不是你要去主观性的我对这些事情呢不要把它抓住，不要把它握住，而是要如实的通达我们被缠绕的事情，这些种种诸相它本身是如何的，所以佛法里面重在智慧， 有智慧的观照就破除了假象，展现了真实，就是离妄真真。当然了，你如实的离妄真真的时候，也无妄可得，也无真可证，也无真可得，这个究竟无得了，亦无所得为方便。那么说法的时候呢，要应气般若妙，般若广，这个与实相相应，这个心里面呢没有为证，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呢，这个一个如呢是指法尔如是啊，真理本来如此。一个如呢，就是与这个呢法尔如是的真理了相应了，符合了，如其所如了。那么一个如呢，这诸法从本以来是怎么样的，从真理是如何生的。第二个呢，真理是这样子的话，我不随这个戏论境界，戏论妄想走，不随颠倒走，那个事实是本身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来观的，我就是怎么样的这个了知洞察的，跟真理相契合，相符顺，相符合，那么这个才是如，我们讲如如啊，就是要如其所如，这个种种说法，种种指示，无非是引到我们众生呢能够证得佛悟的真理。这个起心动念见闻觉知之间呢，无非是要能够通达真实。只要相应的虚妄啊，息论啊，不生了，这个见闻觉知啊，就是智慧境界的展开。根尘交参之前呢，就不会这个产生了种种的这个类缠绕，就得到自在，如如不动，这不动呢，不要理解好像一潭死水，这个没有什么身体，所以真正说不动呢，是这个动相也离了，静止相也离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不动，不能是浅显的理解了，我心不动，你这赞叹我，我也不骄傲自满，我也不沾沾自喜，你这个批评我，我也不愤怒不高兴，我也不管，我也不随着你这个语言转，那你这个欺骗我说假的，我也了解是事实上是怎么样，我也不跟着你转，那这个是我们一般树立在心里面所想的概念，认为这样呢，不为这些所说，不为这些种种东西呀、所卷，屹立不动，认为是不动，这里如如不动呢，你只要这个如其所如，气象这个真理，灭绝了，离除了一切的戏论，所以正观诸境，周遍诸事，在在处处沉沉擦擦，无非是真理的显示，都是无碍的境界，哪里会被这个境界粘附呢？那没有这个境界粘附，又何来动还是不动呢？所以只有建立在粘附的错乱戏论的境界里面，那么才有动，然后说不动呢，还是一种动，落入这个相待观，为人演说，那真正的演说，真正这个以这个圣教量呢，清净的教法来教授呢，那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依这个教法观修， 体证到此这个真理，契入实相，升起般若妙慧，为众生说。所以正说的时候呢，同佛所说，无法可说了，无法可得了，说而无说了，那么随种种众生之机呀、随种种因缘说的时候呢，这个都是妙气真如，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就是说法的这个智慧，这个心理状态，那么说了之后呢，这个后面就结识正观，就是怎么样去观呢，前面也讲了这些道理，不同的这个层面去破除，那么后面作为发起乃至于初机行人如何发心起心，乃至于最后成熟达到，包括为人演说了，如如不动啊，怎么样达到？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果我们讲四句偈呀，你经常禀受去观行的话呢，可能依这个四句偈最容易下手，那前面有的地方的四句偈呢，那是对某一项或者对某一事针对性的这个指示破除的，这里呢就是统说一切有为法。为什么前面要这样奉行这样受持呢？观法无相呢，不取于相呢，就是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实际上呢，你通达了，如实的观察了，契入实相，那叫通达无为法，那么从观起观待来讲呢，我们一般的这个了知啊，都在细论当中，说有为说无为都在有为当中，这个无为法有差别，那是贤圣依无为法有差别，所以从证入真实来讲，这个呢才能够呢通达的。那这个之前呢，我们说有为说无为都是一个概念，所以从观的角度上来讲，能够升起相待观都在有为范围里面，都不出有为范围，那么有为如果依相应的这个具体来说呢，佛法里面就讲是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个五蕴就统摄了，涵盖了一切有为法，有为的范围啊，那么这个观的话，以怎么样的这个角度去观呢？这里讲了六种相应的事情来说，比方，那就是梦、幻、泡、影、露、电这六种事情。这六种事情是我们众生呢所用容易知道的，也所了解的这个事物相应的事情。这个梦的话呢，是心理的一种活动，就晚上睡觉啊，做梦啊，他这个睡眠过程当中有种种的这个镜像出现，产生种种的想法，就跟完全的睡眠呢不一样，完全的睡眠的这个心啊不活动了，没有认识了，也跟清醒的状态不一样，清醒的状态呢它是认知啊明确，那个心里面有决定，梦里面的时候它有点不自主性， 存在一定的蒙昧，但是它还是有一些活动，这个是梦。梦有什么特征呢？梦的特征就是说，梦里面行了千里万里，它还没有离开它的床铺。这个梦里经过了这个上下古今很多之事啊，醒来的时候一样是也不存在了。所以梦里所见的镜像，在梦的当中觉得是真，醒过来之后呢，能够如此了解，这个梦是假的东西，梦不是真实的事情。所以醒了之后呢，对于梦里面的事情也不害怕了，知道这个是假的。这个幻呢，就是幻化的意思。那么就是比如说魔术师幻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变了一个人出来，变了一个东西出来，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变出来？没有，他准备了其他东西，经过道具。那么古代的一些幻化师呢，他可能是经过咒术，请非人的力量，或者某些是药物，有致幻剂。那么这个一做相应的仪式或者这个方法之后，那么这个像马牛羊啊，整整这个这个现象呢，这里本来没有的现出来了，所以是幻。那么等到他这个幻化术收了之后，原来种种现象都不存在了。又如海市蜃楼啊，这个海市蜃楼是水汽折射，另外一个地方的场景在空中显现。等那个水汽折射一旦消失之后，因为空气有流动的嘛，那么这个海市蜃楼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假象的，不真实的。梦幻泡呢，是指水泡，水泡比如说这个是雨落下来的时候，下面有水，它砸到这个地上的这个水泡了，那现在比如说用肥皂啊一吹啊，泡泡出来了，这是水泡啊。那水泡的特性呢，就是很脆弱，微脆，它没有多久就裂开了，只是薄薄的一层水汽包裹了一些空气在这个当中，这个是水泡，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不坚固的，不坚实的，很容易破裂的，就是水泡。影呢，就是影子了。人走的时候，太阳晒了，月亮光出现的时候，背后有个影子，树后面有个影子。那这个影子呢，不是真实的，假的。这个人本身本质，这个是存在的，这个树本身是存在的，但是树的影子，人的影子，它是假的一个幻象。那么这个电呢，这个漏呢，是指这个水漏，露水，早上起来有漏水，等没有多久之后太阳出来，这个太阳一晒就蒸发了，漏水没有了，消失了。电不像现在我们用电呢，现在是人工发电嘛，一些方法嘛，用这些工具啊，这个物质啊，去变成电了。那古代来讲，过去我们都只是看自然界的电，这个云层放电，电闪雷鸣，一下一刷就过去了，那这个是雷电。那么这个六种事物，它相对来讲所揭示的就是说，这个现象界里面假的东西，刹那变化短促的东西，不坚实的东西，不就是说假的，就是不真实的，不长久的，就是不坚固的，不稳定的，变化性的，脆弱性的，这个六种事物，以这个六种事物比方性的来了解，来认识一些现象，是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观一切都是这样的。那么这观一切东西，观一切这个诸法，为什么是如梦幻泡影，如水漏，如电，如电闪，就是这种种的事情呢，相对的因缘生因缘灭，跟梦幻泡影是一样的，要常常常常这样观， 不要等到人呢经过一些事情之后再腾然回首，想这十几年，想这二十几年，想这三十几年，想这五十几年，六十几年，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的。那个时候焦虑挣扎计较仇恨抱怨埋怨，充满了种种的辛酸苦辣。现在想一想呢，就好像一场戏。现在想一想就好像做了个梦，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云烟，如云如影，如烟如雾，痛苦也不再痛苦了，但是多煎熬也不煎熬了，怎么煎熬呢？现在就像个幻影一样的嘛，那么所以这种想法呢，它是很长的时间之后去回忆去回想。所以这个心里面呢放宽了一点，因为不是直接正面的经历这个事情，再焦虑也不会焦虑了，再困难也不觉得困难了，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感触啊。但是佛法里面呢不是用我们一般的这种这个连贯性变化之后所产生的心理来这样观，要如实正观呢，是不在于你回忆，而是你现实背景当中，你现在生活里面所面临的、所见到的、所知道的一切的一切，就要洞察它。当你真正深入、再深入洞察的时候，它不要在于回忆，而是你现前呈现的这一切，它就是梦幻泡影。它就是虚幻不实的，但是往往我们这个心里面呢不做观察了，没有这个超越性的洞察性的力量的时候啊，他回想过去觉得是场梦，但是根眼于着眼于现实呢，他又觉得很真切，所以想来想去，想了天想了地，一回头遇到这个事情又开始着急，所以老路不改，还是照路走，照旧这样的发展自己，相应的烦恼，相应的纠缠脱不出来，那么作为下手初起呀，要这个能够静静的趋向于真实，剥离这个戏论要怎么办？那么对于包括初机的行人，这里就指示了一个妙修行路，讲了一个妙的方法，那你就不放过你现在所见闻觉知的一切，历历的观察，就是这一切等等呢，因缘生因缘灭，如梦幻泡影，你先不要讲很多道理啊，你先就这样观，你那个彻底彻底的观的时候，那静静的你就能够与佛诠释的真理，佛的种种这个启发引导有所汇入，这个是要结合起来的，你不结合这个前面说的种种甚深的道理，只是纯粹的这一位观呢也还不够，又结合起来，那么你渐渐的是这个道理上破除，你不反复这样思维，或者是结合这里这个初起的这个观察，心里面是没有印象的，不会产生影响，就产生不了影响，没有多大的影响，很多时候有些认识了想呢是这样想了，一遇到事情呢就慌了，一遇到这个镜像的烦恼他就跟着就起来了，关不了了，突不破了，那这个就是没有训练呢，没有经过一个成熟之后能够真正与道理相应，还没达到这个层面，所以对应于事情的时候呢，这个理就 道理呢认识了就掉了一边去了。嗯，那么反复观呢静静的就能够成熟自己。嗯，那究竟成熟的话那得无所得了，入真实慧了。嗯，那么这个时候就如实之见呢，慧眼洞见真实，如理抉择诸相，心里面不会有这个根本性的这个障碍了，那就不会了。那就能够升起智慧观察，能升起观修。那么在这里的话就只是一条这个引入门的方法，引入门的方法。那我们讲说是即非是名，说这个离我相之观，离这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之观，那么这个是依这个理路，依般若观的这个道理啊去思维破除。那么有的人呢他在学的时候他就了解了，就可以这样思维了。那有的人呢他一下子还不是能够懂得了，似懂非懂的，这个一懂不懂的，那么最起码叫他去观一切有为法的时候呢，观如梦幻泡影呢，这个好观一点，而且这个观呢，是直接就对应于这个，相应的种种事情、种种内容，就是佛法里面，要破也好，要观也好，不是离开所见闻的种种现象，生活当中的实际事情来观来破，你如果离开了来观来破，不跟这些相影响的，那就躲在一个境界里面，与这个呢，实际的这个呢，事情呢无所谓超越，没有办法改变，那么只有正观，所见所显，这个能够通达了，能够超越了，见相离相，那就不会有这个了，种种的这个细问障碍产生了，才能够得自在，所以这个四句偈啊，这个六如的比方呢，相应的观察了，可以依照去修，你就是作为初级的人，你也可以这样修，这些越修就会越观察的深入，这个我们再结合这个般若的道理来思维，就比较好思维，因为实在来讲呢，这个烦恼是根深蒂固了。这个反应上认知上呢纠结太强烈太深刻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观呢，可以让你的心啊稍微停留这个停息一点点。就是力量呢减弱一点点。减弱一点点的时候，这个智慧呢也就要打开了一些。那么在学这个般若，了解这个对于种种诸相的这个观察思维啊，那就会更容易这个嘞更接近一点。那么这个正中分呢，揭示般若的这个道理呢，就整个的解说完了。从这一处观这个嘞无众生可度，无诸相布施，契入实相，契入真实，说般若道。到进一步，这个须菩提在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怎么样住，怎么样修，那么升起方便，升起方便道，这个乃至于进一步观，成熟正的究竟，那么这个是方便道的解释都讲完了，那么这个三分呢，第二分正中分圆满，那么最后一分呢，那就是 流通分，尤其流通分的内容呢，相对来讲是一般来讲呢比较简单一点。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即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当欢喜，信受奉行。那么，由于这个多方的这个解说显示，真真引道，那么这个说了之后呢，这个在场的闻法众呢，包括请法的须菩提呀，这个比丘、比丘尼等众，还有优婆塞、优婆夷，那就是男居士、女居士，那么除了这个人间的闻法者呢，还有这个天界的这个天人，还有这个天界相近的修罗，以及相应的这个大力鬼神呐、等等啊这些，他们预领到了这个法会，一起来听闻了这个佛说的般若义，心里面升起欢喜，就是闻佛所说了，皆大欢喜，升起了法喜，那么闻其义，生信心，有欢喜，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对他带来相应的利益，那不于心，而做观修，而做实践，这个属于前面所说了，而做观修，这样可以对治息论，调伏心结了，那么这个是会起这个嘞广大的利益的，那么大家闻了之后呢，就是信受奉行，那么这个信受奉行，般若所揭示的是究竟的真理了，所起的观呢是殊胜的观，那么反复施者呢，对于这个种种诸相呢，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啊，那么原有相应的这个著作戏论呢，就静静的能够消除，那么跟前面讲的这个如何这个发心奋水一样的，就能够观一切法呢无相，那个心里面呢不随戏论呢，不取着诸相，如如不动，那么就能够成就这些功德，尽是圆满呢，乃至于那个成的无上菩提，成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经典呢很殊胜，那闻法的欢喜，闻法的欢喜，那这个闻法呢，懂了之后呢，自修利他，就自己去观修啊，然后呢，依这个观修啊，依这个道理了，辗转呢，令其他众生呢获益，那么我们呢这段时间呢，讲述了这个金刚般若，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就讲了，那么金刚般若的意呢是很深的，具体发挥出来啊可以讲很久，可以讲很多，这个意呢还都不是容易讲得完整的，那么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懂，更好的了解，那就发挥更多，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呢？那近次成熟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必要，但是作为初开始学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发挥的更广的时候啊，反而一下子把握不到，抓不住重点，所以我就依这个深照法师的这个注解了，它是比较简要的，比较明了的，来解说这个金刚般若，那么核心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掌握，佛说般若，以二谛说法，这个说诸法之相，相对之相，那是以这个世俗，以这个名言说的，这个呢，相对的种种诸相呢， 不这个否，不抹杀，不这个来断取一切诸相。那么以究竟义来讲呢，以生义上来讲呢，那就是这个如实的洞察相对之相，破除我们众生呢在这些相对相上里面所升起的错误认识，所存在的错误观察，对于诸相呢产生实有认识，在实有认识上细论停留，那么就与这种种相著着了，这个心呢被这个境界吸附住，不得自在，那么如果这个真实观察的时候，这个本身所停留啊所著着的呢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不管是你觉悟没有觉悟，法本源如是，那么经过这样的指示，经过这样指引的时候，那就能够于究竟义啊，最起码最起码是从理解的范围上，从这个相对的思维范围上，你能够建立正确方向，破除原有的这种的错误概念，依照这样的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啊直到这个嘞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所观察的事情当中啊来这个嘞消除原有的那种的思路错误的这个想法，那么同时的话在进一步在读这个经的时候，读这个金刚般若的时候，会这个一遍一遍读啊，一遍一遍的来辗转增上，会更多的了解金刚般若之妙，就不会仅仅是停留在文词文句的表面的一个诵读，这样我们每读一遍呢就会每一遍有更多的生这个收获，更多的一个启发，那么这次呢就说到这里。